弟兄姐妹平安，很感谢主又让蒙恩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圣经的话语。教会历史告诉我们，教会常受两样的攻击，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外在的是不幸的社会常常排挤轻视，一个是内在的，就是自己内部纷争的困扰。纷争的来源，如果不是因着人的血气结党，就是因着有假先知、假师父在那里传假道理。今天的教会也同样的遇到这两方面的困扰。使徒彼得呢，写了两卷书信，对加拉太、加百多加、亚细亚和匹推尼一带的教会，那些地方就是今天土耳其国家里的地方，就是为了教会当时面对不幸社会的攻击和内部的异端而写的。彼得前书劝慰信徒呢，在面对不幸的世界迫害的时候，该怎么样和那些不了解基督信仰的人相处。而彼得后书呢，就是针对教会正要还有将要面对异端的困扰，来教导信徒怎么样去抵御和如何去分辨。我们上几次的讲义里头就讲到彼得前书里怎么样劝勉受迫害的基督徒，今天开始连续会有三次，我们要看彼得后书，看这个书卷里头教导我们信徒怎么样去抵御异端，怎么样分辨假先知，又在主再来之前基督徒该怎么生活。让我们现在详细的看看彼得后书的经文。在看经文之前呢，我们也要先思想这卷书的背景和这卷书的结构大纲。好，我们先看看它的背景。这卷书的是在公元后100年到300年间呢，起过一些争议的。有些教会怀疑彼得后书是不是彼得所写作的，因为从这卷书的写作文体和风格来看呢，和前书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然而后来在公元的397年，教会在加科顿会议里头一致的确认彼得后书是新约的正典，就是我们今天的27卷书里头的其中一卷。虽然彼得后书的文体语气呢和前书是不一样，然而呢我们可以接受一个解释。使徒彼得身边有好几位同工，其中包括希拉、马可，那这些随同他一起传福音的肢体呢，极可能是彼得的代笔人，由不同的人代笔将彼得讲的意思写下来，那当然有可能会造成文体风格上的不同。我们相信这卷书是公元67年完成的，大概是彼得写完前书之后的4年。这卷书没有明确的写明他的受信对象，教会也普遍的相信是写给前书相同的教会，就是那分散在土耳其一带的教会。当时教会刚刚度过政治大迫害的气候，又遇上了假先知假道理的问题。他们所遇到的假先知呢，有人研究估计是和第二世纪冒起的洛斯底异端呢是相同的。从彼得后书的内容来看，这些假先知以自己看到了一些异象，自命是属灵人，他们否认耶稣基督是主，也不相信主耶稣会再来。他们在教会里滥用爱宴，爱宴变成是叫异性朋友和享受口福之欲的机会，而且呢借着教会作为谋自己利益的地方。这些假先知、假道理、 有可能已经在很多地方兴起，可能已经开始传到彼得牧养照顾的那一代教会，在那里要蔓延。那么彼得预计那些异端假师傅呢会来搞扰教会，所以彼得就写了这封书信，提醒教会如何去预防。在彼得后书里总共有三章的经文，全书基本上有三个重要的目的。第一章，他提醒信徒呢要追求灵命的长进，与神的性情有份。第二章，他提醒信徒要防备假先知。第三章，他提醒信徒不要忘记主要再来。整卷书的主旨是要殷勤追求灵命的长进和防备假先知。我们可以把这卷书呢分成以下的一个大纲啊，做大纲呢我们在讲彼得前书的时候也向大家提过，当大家回家读圣经的时候做大纲，会能够把整卷书的脉络掌握得清楚，能够把整卷书的主旨呢深深地藏在心里头的。那我就把我自己做的一个大纲就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是问安，第一点是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二个大点是要殷勤追求灵命的长进，这是第一章第三节到十一节。在这个第二个大点里头呢又可以分成三个小点。第一个小点是神已经应许了要给信徒灵命长进的内容，这是第三到第四节。第二个小点是信徒要殷勤追求长进，这是第五节到第八节。第三个小点是追求长进的结果是永不失脚和丰丰富富地进入主耶稣永远的国里，这是第九节到十一节。那第三个大点呢是要判别真假先知，这是第一章十二节到三章第七节的内容。在这个第三大点里头又分成四个小点。第一个小点是真的使徒对主耶稣的威荣啊有真正的认识，第一章十二节到十八节。第二个小点是真正的使徒所言的有先知的预言作为基础的，这是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第三个小点是假先知会自取灭亡的，这是第二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二节。第四个小点是假先知否定主要降临的应许，这是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然后第四个大点呢是基督应许必要再来，这是第三章的第八节到十八节的内容。在这个第四个大点里头又分成三个小点。第一个小点是主应许还没成就呢乃是为了宽容信徒，这是第三章第八节到第九节。第二个小点是主再来的日子所有有形质的东西都要烧尽，这个世界都要被毁灭，这第三章的十节到十三节。第三个小点是盼望主再来的信徒就当殷勤使自己远离罪恶，有防备假的道理，免得信徒的灵命堕落，这是第三章十四节到十八节。好，让我们休息一阵之后呢就一起来思考第一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的内容。经文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呢是彼得写信的一个问安语， 在这里呢，跟彼得前书不一样的地方是，他在没提那些地点。那我们也相信呢，他没提呢，有可能就是那些受信的人都知道，这卷书卷呢是要写给他们的，也是同样的受信人。那么我们看第三节啊，特别要看第三节一直到十一节的内容。在这段内容里头呢，可以看到彼得是提醒信徒啊，要殷勤追求生命的长进。追求哪几方面呢？能够叫生命长进呢？为什么要这样追求呢？追求长进的理由又是什么呢？好，我们先看看要分外殷勤的理由，就是要追求长进的理由。那第八节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又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这是要殷勤追求的第一个理由，是要认识耶稣基督。然后看第二个理由，第十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是第二个理由，永不失脚，也就是说不会被异端吸引，丢掉了我们的信心的，离开了我们所信的福音。最后是十一节，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进永远的国度是丰丰富富的进去，是带着基督的性情进去，是带着仁义的果子进去，而不光是仅仅得救。就像那个在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跟基督同钉的犯人一样，耶稣是跟他说今天要和我在乐园里了。那个犯人呢是可以进到神的国里头，但不是丰丰富富的进去。那让我们再看看彼得提信徒要殷勤一些什么。第五节到第七节呢，就是要殷勤的内容，就是我们要追求的内容。他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我们留意到啊，数一数之后呢，就发现这里总共有八样的品德是信徒都要殷勤的：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爱众人。从信心开始，爱众人之心呢是最高峰。这八样的内容都需要信徒殷勤的。我们先看看这八样之间的关系特质。第一，彼得说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什么又要加上什么，说明了这八样的品德呢是分不开的，不能说有了信心就够了还要有德行，也不能说有了德行就够了还要有知识。也就是说信徒呢不能只管殷勤其中一样。第二，这个加上词呢，加上这个词原来可以解释作为补充、帮助或者是服侍。这个加上的原文呢与诗歌班歌唱呢有关系的，诗歌班之间呢要互相的补足帮助，以致唱出和谐的歌曲。既然加上有帮助和补足的含义呢，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有了信心，那信心呢可以帮助德行，有了德行就帮助知识，有了知识就可以帮助节制，有了节制就帮助人能忍耐，有了忍耐帮助敬虔，敬虔就帮助人爱弟兄，再帮助人爱众人。这八项品德之间是互相帮助互相促进的。那么我们再看看八样品德的内容是信徒要殷勤的。第一个要先考虑这个信心。 这是最初步的入门。没有信心呢，就不可能再得以下的品德。信心信靠基督呢，只是信心生活的开始。在生活中呢，还要事事的要信主靠主。面对顺境的时候要信靠主，面对人生风浪的时候要信靠主，甚至面对不可逆的事情也要信靠主。就好像耶稣基督向已死的拉撒路姐姐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啊，我们若是能在遇到像马大弟兄那样不可逆的事仍然信靠基督，这是神所喜悦的信心，就是这种信心我们要殷勤追求的。只有有信心的人呢，才会有生命的改变，性格的改变，脾气的改变，德行的改变。如果没有信心，不敢信靠神能够改变自己的品格，他就不可能再增添品行，甚至因为不信的缘故变成卖主的犹大。第二，德行。德行是哪一方面？是不干不义的事情，远离酒色赌，不贪不义之财，那是德行。不说谎话，不打人，是德行。但德行呢，不只是不干坏事，更要有好的德行自然流露出来。行公义，好怜悯，是德行。救济穷人，是德行。信徒要殷勤于好的品德行为，不能只为一些已经有的德行来满足。虽然我们已经学会了救济穷人，我们还要再进一步殷勤追求，要把人呢的灵魂带到基督那里去啊，这是我们要再进一步的追求的。第三，知识。知识是信徒要追求的，真理的知识更是信徒必须要殷勤不可。使徒保罗呢，在腓立比书为信徒代求也这样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教会里少数热心的基督徒曾经呢有过一个错误的观点，认为圣经有话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所以呢就轻视知识，重视个人的主观经历，这是非常危险的。知识使人自高自大那句经文呢，信徒一定要看清楚那经文的前后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呢，是责备那些信徒没有用爱心去运用他们的知识，反倒以知识呢来自我夸耀。保罗是反对他们自高自大，而不是反对知识。如果保罗反对知识，他就不会写腓立比书的时候要求神呢给信徒在真理的见识和知识上多而又多了。没有知识危险，信徒没有真理知识就不容易分辨出圣灵和邪灵的工作，就不容易分辨出真假先知，甚至分不出我们所做的抉择所表达的言行是否和神圣洁的原则，是否和神的心意。信徒不能说只要有信心有爱心就行了，爱心呢要建基在真理的基础上面，信心也不是建立在一个两个神秘的经历上面，乃是建基在真理的知识。许多信徒呢或者有心灵深处的一些难以描述的经历，但我们的灵命长进呢却不是靠那些难以言述的经历，乃是靠着圣经的话语。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里讲，教会是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使徒和先知的话语是为根基的。啊，第四要讲到节制了。节制它能够使人恰当的运用他的知识， 节制是调控人的欲望有关的。哥林多教会有知识，就是没有节制，也没有爱心和德行。节制是不让那个欲望自由的奔放，不因为没有外在的束缚就放纵自己的欲望。人身体的欲望不是邪恶，性欲不是邪恶的，口腹之欲也不是，但是当人放任它，结果让那些欲望来束缚自己，充满自己的思想，驱策自己去做事，那就是邪恶了。人要对自己的欲望加以节制。当一个人能够节制自己欲望的时候，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品格的流露。样，彼得劝勉信徒要殷勤的是忍耐，忍耐的是长期的节制。小孩子是很不懂得忍耐的，坐在椅子上便不能太长久，肚子饿就要喊要哭，有脾气就甩玩具。信徒不能像小孩子的没有忍耐，忍耐是信徒要殷勤的。农夫等候收成呢，要忍耐，服侍神的信徒也要忍耐等候，不能因为一时看不到服侍的果效就拍拍屁股要走了，不能因为自己的生命弱点还没改变就灰心不信了。第六个品德呢，是进前或是前进。前进是对神敬畏的心，这样的心态呢，必定会在处事待人言行上面流露出来的。在生活里讲每句话，做每件事，都会在还没做之前，还没讲之先，或者是在做的时候讲的时候，考虑到会不会得罪神，会不会使神的名字受亏损，会不会叫人跌倒。旧约圣经里的约瑟，他对神敬畏的心呢，是这样表达的。当他看到他的祖母呢多次勾引他，他的话是这样说的：我怎能犯这大恶得罪神呢？他为了怕得罪神，也不向情欲低头。敬虔的人呢，也会勒住他的舌头，他不会一边表现基督徒敬拜神的行为，常常祷告，然后嘴巴跟人家说肮脏咒诅的话的。好，那看第七个德行，爱弟兄。基本上爱弟兄呢，和爱众人，下一个爱众人呢，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爱弟兄呢，弟兄是有共同信念的，有共同的想法的，才叫弟兄，因为他们都是共同信耶稣的。那么共同信耶稣又有共同想法呢，那么很多时候就有更多的共同的话题啦，有共同的追求方向啦，所以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呢，都会谈得比较投契的。相比和外面不信的朋友，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宁愿喜欢跟教会里头的弟兄姐妹来交往的。然而呢，谈得投契不够的，还要爱弟兄。爱呢是要行动的，你看到弟兄有经济的困难，不能说平平安安的回去吧，爱弟兄呢要有实际的回应。当你看到你弟兄有缺乏，你愿不愿意在你经济不充裕的时候仍然甘心乐意暗地里给他送粮食呢？做得到的，那就是有行为的爱，而不是挂在嘴巴里的爱了。第八点，爱众人。能做到爱弟兄呢，是相当不错了，但还要爱众人。众人明显就不像弟兄那样了， 众人不见得有共同的信念，也不见得跟我们有共同的话题，甚至呢还常常反对我们的信仰，打击我们，怎么能爱呢？真的要爱吗？能爱的，因为神已经应许了要将生命的事赐给我们，只要信他就行了。你真的要爱的，耶稣曾经说过，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又说，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这样吗？所以你们要完全了，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这个可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44节、47节、48节里头的内容。从信心开始到爱众人，就成为完全了。能像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敬虔、爱弟兄、爱众人这八个美德殷勤的追求，基督徒呢必定能够认识基督，必定能够结满仁义的果子，丰丰富富的进入基督永远的国里头。最后我们要看看殷勤，分外殷勤啊，具体怎么落实呢？啊，殷勤这个词呢含着热心渴慕和热心追求的意思。那些热心渴慕追求异性伴侣的，都会很留心机会向对方献殷勤。那么我们看到这些美德，有没有那种很火热的心去追求呢？是不是我们追求这些美德的时候，比追求伴侣的事情呢更要热心，更要殷勤呢？殷勤呢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乃是长期如此的。一个人热心运动，不会只运动一天两天的，那其他360天呢就不运动。殷勤追求信徒的那些美德呢，需要常常如此，不会因为已经有了一些就觉得满足了，足够了。相反，要不断的寻求突破自己的限制。有一位教了25年的老师，看到一个升级的机会，他看到其他的对手呢比他的年资都低，他认为自己呢胸有成竹，然而结果是年资比他低的都升级了，就胜不上他自己。他去问校长，为什么我已经有了25年的教学经验？那校长告诉他，我们评审委员会看到你是将第一年的教学经验用了25年。弟兄姐妹，不要让我们的灵命停留像那位教了25年的老师那样。要是我们今天信主的若干年，仍然只知道信耶稣医病，靠耶稣解决我的困难，而从来没有像彼得说的，在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敬虔、爱弟兄、爱众人上殷勤过，那我们就是停滞不前了。欢迎弟兄姐妹以来信索取我们准备好的讲义大纲。好，愿神祝福大家。